舍利，舍利是梵语，一般认为是骨灰化成，这是根据释迦牟尼佛涅槃焚化后身体化作84000颗舍利而说的。世尊大慈大悲，对一切众生视同己出，特意示现降生成人，修行成佛。等到一期化缘，这一世的生命结束，示现涅槃，又化火自焚，不惜粉碎他万德庄严的法身，留下无数舍利给众生礼拜供养，用以增长福田，做将来成佛之因。天上人间，龙宫海底，各个分得舍利，造塔供养。人间所得的一份，八国平均分配。阿舍世王独得84000颗，供养于恒河中。阿舍世王归西后，他的曾孙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法，采用七宝香料做建材，差使鬼神仅用一天时间就造好84000座佛舍利塔，放遍南瞻部洲。耶舍尊者一张手遮天盖日，指尖放出84000道光芒，鬼神分别捧上宝塔，跟着光走，将宝塔安置在光的尽头。凡是佛法没有传到的地方，宝塔就暂时埋在地里，等日后佛法传来，这些塔一一出现于世。比如宁波阿育王寺、五台山的舍利塔等等，就是如此。晋武帝太康三年，利宾菩萨示现做慧达和尚，礼拜请求，玉王之塔从地涌出，阿育王寺由此兴建，佛舍利供养于殿内石塔中。有人要瞻礼舍利，通知塔主，自己先到殿中礼佛，跪在殿外台阶上，塔主请塔出。舍利的形状、颜色、大小、数量都没有一定，人们通常见到的是一粒，也有见到几粒的，有的见舍利安在中底不动，有的则见忽升忽降，忽大忽小，小的像绿豆，大的如黄豆大枣，个人看见的色彩和深浅都不相同，有的暗淡，有的明亮。不仅个人所见不同，就连同一个人在相同的时刻观看，舍利也会有大小位置乃至色彩的变化。有人看见莲花和佛菩萨像，有人业力深重，什么也看不到。明朝万历年间，史部尚书陆光祖笃信佛法，极力护法，与亲友一起来看舍利。一开始看像小豆，过了一会儿像黄豆，接着像枣子，后来像瓜，再后来像车轮，光明朗耀，令人心目清凉。舍利叫生骨，也叫灵骨，是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不是修炼精气神所得，这是心与道合、心与佛合的修行人的表象，但并非一定要人死了之后经过焚烧，身体的血肉、骨头、毛发等变为舍利，也有不是骨灰的舍利，那是变化而来。比如在刻板、绣经、念佛人的口中得到，包括灯花上开出的舍利，宋朝有人刻龙书净土文的印刷木板，在刻板中滚出3颗舍利。善女子绣经飞针走线时，忽然感觉针下有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舍利。还有人念佛嘴里吐出舍利，高僧洗澡徒弟帮忙擦背时，从身上落下舍利，雪岩钦禅师剃头时，头发变成一串舍利，又有高僧圆寂后火化得舍利无数， 众多弟子都得到了，但有一个出远门的回来晚了，没有得到舍利，跪在遗像前悲痛哀求，竟然就在像前得到了舍利。宋代长庆贤禅师圆寂后，土毗火化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不停的旋转，把烟灰卷上天空，一直吹到40里外，所到之处屋顶树梢草尖到处都沾有舍利，收敛起来不计其数。民国时期，淮安儒生杨佩文本来不懂佛法，由于孙子不满周岁夭折，心情十分伤痛，有居士劝他加入普济莲社念佛，并给他读了印光大师的文钞、迦言录等，他顿时升起信心，精进念佛。不到3个月，在做网课时见到佛前的油灯中结出一朵莲花，花心有一粒大如数米的翡翠舍利，花落下来，舍利滚落在桌子上，这是他的精诚感动佛现瑞相，坚定众人的信心。莲社将舍利寄给印光大师，大师收到后随即放在一个小瓷盒中供大家瞻仰。此时的舍利已经比刚寄来时大了2-3倍，瞻礼完后供在佛前，第二天早课完毕再看已经没有了，想必回去了。再询问下来，莲社家中到处都不见。杨佩文知道佛法不可思议，求受皈依，大师为他取法名慧显，意思是让他仰仗念佛就能与佛的智慧暗合道妙。外道不懂得舍利是佛弟子修习戒定慧有一定功夫的结果，把它说成是从精气神修炼而得，这种说法剽窃了佛教的名词，却根本不懂佛教的道理。试看刻板绣经，这些都是在刀尖针尖上得到的舍利，还有灯花所结的舍利，又是谁的精气神练出来的？这些奇迹无非是应以舍利身得度者，即现舍利而为说法。佛的舍利更是神奇变化无穷。当年隋文帝还没做皇帝时，一个修行人送他几粒舍利，等他登基后再看，居然变成了几百颗那么多。于是皇帝下诏修建了50多座宝塔来供养印光法师文钞3边，阿育王佛舍利塔计时，杨佩文居士得舍利记。白衣布衣篇，壮士护旦。东周列国时，鲁国有两位勇士住在不同的地方，一天两人相逢，把酒共饮，一个提出来说无肉不能成欢，去买点肉吃。另一个说，哎呀，你我不都是肉吗，还去买肉干什么。于是两人竟然互相割肉，又递给对方吃，一直到死。这事在我们看来会觉得他们太愚蠢，却不知吃肉的人不晓得因果报应，他日人死为畜，畜死为人，吃来吃去和他们有什么分别，不过一个隔世，一个当时。更有甚者，二勇士护食而死，他们的因果报应倒是一下子都了结了，而食肉之人因果纠缠不已，报应没有止境。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这样生生世世，死死生生，互相讨命，经上已有明文，足以令人警觉。印光法师文钞3边卷四，南京素食同源社开示法语。 孟颖。隋朝代州的赵良相，家境富裕，膝下两个儿子，大的叫赵孟，小的叫赵颖。弟弟强悍，哥哥文弱，父亲临终时将家产分成两份，哥哥分得多的一份，父亲一断气，弟弟赵颖就霸占了哥哥赵孟的全部财产，只给他一间茅屋居住。哥哥赵孟靠辛勤劳动养活自己，不久弟弟赵颖死去，投生到赵孟家，给哥哥当了儿子，名桓。后来哥哥赵孟也死了，又生在了弟弟赵颖家，给赵颖的儿子当儿子，名先。两个孩子渐渐长大，赵孟家越来越穷，赵颖家越来越富。弟弟投生的赵桓给哥哥转世的赵先做了奴仆。常言道，老天爷不公平，富了还要富。有一天，赵桓的母亲对他说，你叔叔赵颖霸占了你父亲的家产，使我们家代代受穷，现在都做了他的奴仆，真是给先人丢脸。赵桓怀恨在心，对赵先动了杀心。这一年，赵桓跟随赵先前往五台山，走到深山无人的地方，赵桓拔出刀来，恶狠狠地对赵先说，你祖父是我父亲的弟弟，他抢夺了我们家的财产，害得我们家这么穷，我又做了你的仆人，你真的这么忍心吗？我今天要杀了你。说完扑了上去，赵先吓得撒腿就跑，赵桓尾随其后，追赶到了树林，追到一间草庵，赵桓一个箭步冲了进去，住手，佛门禁地，不得行凶。眼前出现一位白胡子老和尚，赵桓吃惊地看着他说，我可是在找我的仇人。老和尚哈哈大笑，你先别干傻事，我让你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说着又叫出躲在角落里发抖的赵先，来来来，你也过来。老和尚给他们每人一包药，用茶水冲服，他们喝下去后顿时如梦初醒，往事历历在目。赵桓没想到原来自己正是那个害人的弟弟，一下子呆若木鸡。老和尚告诉赵桓，赵颖就是你的前身，正是你自己霸占了你哥哥的财产，而今赵先又是你哥哥赵孟转世继承的，无非是自己过去的产业，你们俩到底谁抢了谁的家当，谁又该杀掉谁呢？兄弟两人隔世重逢，不禁百感交集，双双舍弃家业，跟随老和尚出家修道，终老于弥陀庵。此事记载于清凉山志，正所谓因果报应清楚分明，如响应声，如影随形，丝毫不爽。印光法师文超三编，上海护国西斋法语，赴郭纯如居士书。王公抄经。唐代定州中山有位僧人修德时，在深山修苦行，受持华严经，升起信心，发心抄写经文，为此特地花三年时间建造了一座清净院落，种上树木鲜花，又另外搭筑净台，在台上盖房子，请来书法家王公入住抄经。王公延迟斋戒，沐浴更衣，焚香散花，悬挂方盖，礼经忏悔，这才升座，每落一笔口中含香，提笔吐气，遇到要咳嗽或打哈欠，立即停笔片刻，脸朝旁边，绝不敢将口气熏到经上， 如此结成净境，日复一日，修得时则每天入室观想。王公每写一卷，修得师就供养他细捐十笔，一部经下来总共拨出600笔。而王公殚精竭力，不求名利，绝不愿接受馈赠，经一写完立即搬出清净院落。王公的五笔至诚，使得他夜尽晴空，不久就了生脱死，高登上品宝莲。修得师设斋庆祝经文写成，众人集合来到佛前烧香散花，祝祷发愿，经藏展开，大放光明，遍照方圆70余里，照亮全城，城中男女老幼都目睹了这一盛况。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结成方获10亿论。冤亲得度，自登莲池。宋朝有个叫陈启的，曾经杀过人。一天他看见被自己杀害的人现在眼前，心里清楚知道对方是来讨命的。惊恐之中，他急着念南无阿弥陀佛。说来也奇怪，那冤鬼就站在原地不动了。陈启心中惊喜，不停地念，冤鬼就此离去。从此他认真念佛，数十年后终于往生西方，特地回来借孙女之口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往生极乐。家人请求道，你在家没画过肖像，可否给我们留个纪念？陈启答应，于是他在家人的无比欣慰中显现出自己在西方世界的庄严法相，供家人描画供养。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附敬善居士书4。将错就错，西方极乐。宋朝人杨杰号无为子，早年追随天一一怀禅师参禅，大彻大悟。后来母亲去世，杨杰辞官回乡，遍阅大藏经，由此深知净土法门的殊胜，从而自行化他，勤修坚持。他在智者大师净土十一论的序文里边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极乐。杨杰画了一幅阿弥陀佛像，随身携带观想意念。临终时杨公说尽，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知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生死在真性中犹如空华，可是由于凡夫没能证得真性，就必须求生西方，见佛闻法，获证真性。将错就错的意思是说，假如彻底证得真性，不假叫做真，不变叫做性，此不忘不变的真性就是每个人本具的清净心体，自然不必再求生西方。所谓求生仍是一个错，然而还没有证得就不能不求生西方，所以说将错就错，西方极乐。莲池大师编撰的《往生集》在《杨公传》一文后提赞道，我希望天下的聪明人都能成就这一个错，这才是不为聪明所误的真正大聪明。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上海护国七灾法语。苏东坡自悟往生。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前身是宋代初年五祖寺的住持师戒禅师，也就是杨岐灯盏饱受生姜中的自己掏钱买生姜红糖的师戒禅师，称五祖戒。戒禅师曾经名震一时，晚年在升堂前拄着拐杖谈笑而话，自在从容。 苏东坡则由于前世修行所得的智慧才华横溢，但还时常招妓，可见过去的戒禅师并不曾证得果位。苏东坡也不忘随身带上一卷阿弥陀佛像，并且常说，这是我日后生西方的依据。等到他临终时，净山寺维林长老在一旁提醒他不要忘记求生西方，苏东坡却辩解道，我承认西方是有的，可这是不能着相力求的。门人钱世雄也劝他，这可是先生你平素一贯的修持，怎么能说可以不着力求生呢？苏东坡只顾强调，你说着力可就差了，说完就断了气。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铁证。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上海护国西斋法语。美女变脸。古时候长安百姓热衷斗蛐蛐，有三名少年英俊的兄弟，在一个月黑之夜出门捉蛐蛐，不知不觉来到了坟地，抬头猛然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貌若天仙，兄弟三人大喜过望，拔腿就追。追着追着，突然间那位美女掉过头来，妈呀，兄弟三人吓得魂飞魄散，眼前居然是个拖着长舌口鼻往外淌血的厉鬼，三兄弟一下都咽了气。第二天家人找来，一番抢救，其中一个缓过一口气，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见鬼了。那个侥幸活下来的男孩一场大病好几个月才痊愈，从此这家人的孩子再也不许晚上出去捉蛐蛐了。这位美人没有变脸时，他们爱得刻骨铭心，一心只想得到她，等到她面目全非啼笑流血时，又被活活吓死，先前的爱慕之心顷刻化为乌有。其实在他们追溯她时，她的身上就有着鲜血和舌头，为何她含舌藏血人们就欢喜爱慕，一旦流血脱舌，那份爱心就变成了恐惧。人一旦美色当前，欲火焚身，讲什么道理都没有办法打消他的念头。此时若能做不净观，则一腔欲火当下冰消瓦解，不至于被色迷得那么深。所以如来劝导淫欲心重的人，平时多做不净观，观想久了功夫得力，都能断惑正真，超凡入圣，何止不犯邪淫，清净寡欲而已。那个让人生起贪爱一心想要得到他的美女，不过外面包着一层薄皮才显得光滑艳丽，人就是被外面这一层皮所迷惑，若揭去这张薄皮，不但皮里的东西不堪爱恋，这张薄皮本身也不值得爱恋。再看全身，无非脓血淋漓，骨肉纵横，脏腑屎尿狼藉满地，臭秽腥骚，不忍见人。比起那个美女变鬼更为可怕，即使倾城倾国的绝世佳人，薄皮里面的那些东西哪一样不是这样呢？人们为何只看外表而不体察其内容？明代有个读书人沉溺淫欲无法自制，他就这个问题请教王龙溪。龙溪对他说，比如有人告诉你这里有个名妓可以进去快活一番，你听了很高兴，谁知看见这个女人后竟然发现她是你的母亲、女儿或姐妹，这个时候你的一腔淫欲之火会怎么样呢？读书人说，当然熄灭了。王龙溪说，其实 淫欲之心本来是空，你自己把它当作真实罢了。人若能将一切女人看作母女姊妹，不但淫欲的恶念无从生起，生死轮回也能顿时了断。但愿世人都能透过外表洞察本质，同出欲海，共登绝案。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三，不可录重科序，不可录敦伦理序。杀鸡记录。偶遇大师见闻录记载，湖北有个读书人，心地正直，刚好阴曹地府第七殿缺人，阎王就请他暂时代缺，每隔几天他就必须去阴间处理事情。他的工作只是检查登记簿，并不需要判案。有一天他看到簿子上登记了他太太的一条罪状，偷邻居一只鸡，连鸡毛一共1斤12两。于是他把这页折起来做记号，回到阳间后，他火冒三丈地质问妻子，你怎么可以背着我偷邻居家的鸡还杀鸡？妻子连连摆手，我没有，我没有。见妻子不承认，他更生气，你还想抵赖？阴间簿子上已经记载你盗杀邻居，连毛1斤12两。妻子这才坦白，那天我在院子里晒东西，邻居家的鸡跑来抢着吃，我就捡起石头砸死了它，因为怕邻居骂，只好把鸡藏起来还没动过呢。夫妻俩就把死鸡拿出来称，不多不少，刚好1斤12两。他们两个十分惊异，簿子上登记的实在太准，于是他们就折合市价，连同死鸡拿去赔偿邻居，请求他们的原谅。不久之后，读书人又到阴间上班，拿出登记簿来看，折角的痕迹还在，而太太的罪状已经消失了。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附某居士书。三生三假。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三位参禅的和尚是同参道友，死后一个生在江苏叫彭运章，一个生在云南叫何桂清，还有一个生在陕西名叫张贝。三人中只有彭运章还记得前生的事情。后来他进京赶考，见到了另外两人，就向他们讲述前生一起出家修行的事。两人虽然想不起来，却也一见如故，三人成为莫逆之交。经过殿试，彭运章考中了状元，何桂清榜眼，张贝则中了探花。之后彭运章先后担任过主考官、学台等职，却纵欲贪色，最后死在了家里。何桂清出任南京制台，太平天国起兵，南京失陷，他被皇帝处斩。张贝还给咸丰皇帝交过书，却在回人反清时被骗去杀掉。这三个人都不是平常的僧人，可惜不知道求生西方，虽有福报，其中两个当生就不得善终，姓彭的又贪着女色，来生后世恐怕下场更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上海护国西斋法语。良医自污。清朝苏州孝廉曹锦涛医术高明，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妙手回春。一天他刚要出门，一个女人跪倒在他家门口哭着哀求，先生行行好吧，替我姑姑看病，我们家穷，实在请不起别的医生，听说先生慈悲心肠， 您一定肯屈驾上门医治的。”曹公立刻前往救治，不料他看病结束离开后，病人发现枕头底下藏着的五两白银不见了，怀疑被他偷走了。那女人上门兴师问罪，曹公二话没说，拿出五两银子给了他。回去后，姑姑说银子找到了，女人很难为情，赶回来送还银子并赔罪。同时他不解地问，先生既然是被冤枉的，何苦还说自己偷了银子？曹公说，我一心希望你姑姑的病快好，要是不承认，他一定急得病上加病，甚至再也无法医治。我只求你姑姑病体康复，不怕被别人说我偷钱。这一片忠厚之心感人肺腑。曹公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为御医，活到80多，家境殷实；次子当了翰林，官一直做到了藩台；三子也是翰林，精通经书，著书立人；孙辈乃至曾孙辈，人才济济，门庭显赫。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上海护国西斋法语。感同身受，放下屠刀。每个人入道的时节因缘各不相同。清同治光绪年间，福州的梁静书先生在他所作的《劝诫录》中记载了一件杀生现世报应的因果真实故事。福建浦城县令赵某常年斋戒信佛，杜绝杀生，可他的夫人性情暴戾，贪图口福之欲，天天杀生吃肉，对于赵县令的忠告根本听不进去。这一天夫人50岁生日，于是又买回许多鸡鸭鱼肉准备大摆宴席，一时间厨房里猪羊鸡鸭成群结队，一个个伸长头颈哀嚎，眼看着就要被杀。赵县令看得惊心动魄，劝夫人说，你过生日求长寿，倒叫他们送命，于心何忍，还是快快放生才能求得延年益寿啊。夫人听了不以为然，耻笑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按照佛教男女不要同床，畜生又不能杀，这样下去满世间就只剩下畜生了，你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才不受你的气呢。见妻子无药可救，赵县令叹息着离开了。当晚夫人熟睡，梦中来到厨房，见厨师磨刀霍霍，自己竟然变成了那头被宰的猪。厨子捉住四蹄，把他按在大木凳上，勒住首级，手持尖刀刺进喉咙。夫人只觉撕心裂肺，回头见佣人在旁边看着，急忙呼救，却无人搭理。猪被杀死后又投进滚烫的沸水中，咸毛刮身，痛遍皮肤，更遭开膛破肚，被人从颈部抛开直到腹下，五脏六腑切割开来，疼痛的无法忍受，浑身随着肝肠寸断，顷刻间破碎，只觉漂泊无依。过了许久，夫人的浑身又与羊结合，再度被杀，她害怕到了极点，疯狂嚎叫，而婢女仆人只顾傻笑，对眼前的惨状视若无睹。羊被屠杀的痛苦比猪更甚，之后杀鸡宰鸭，夫人无不以身承受，厨房内的动物都被杀遍了，她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不料又进来一个仆人，手里拎着一条金色的鲤鱼，夫人的浑身再度浮了上去，却听丫头高兴地说，太太最喜欢这个了，趁她熟睡快交给厨师剁了，做碗鱼羹，等太太起来当早饭吃。厨师接过 用刀刮去鱼鳞，剃下鱼胆，刮鱼鳞宛若千刀万剐，剃鱼胆如同挖破肚皮。断头去尾后，鱼被放在砧板上，一刀刀细细斩剁，一刀一痛，夫人只感觉自己化身百千万亿，受此千刀万斩的酷刑。她拼命喊叫，从梦中惊醒，心惊胆战。此时丫头端着鱼羹走到床前说，鱼圆已经准备好了，夫人可以用早膳了。夫人哪里吃得下去，扭头命人拿走。回想刚才恐怖的遭遇，夫人不禁汗如雨下，吩咐取消酒宴。赵县令好奇，仔细盘问，夫人将梦境一一说出。赵县令安慰他说，你向来不信佛，要不是此番受尽苦痛，又怎能放下屠刀。夫人从此断杀吃素，终身不变。印光法师文超三编，上海护国西斋法语。华藏建娘。有两个发愿求生华藏世界的同修，有一天其中一个得病，另一个去探视，眼看他病入膏肓，探病的同修就赶紧叫他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大家也在一旁助念。过了一会儿问他有没有看见什么境界，他说没有。这样问过两三次都说没有，最后一次他却说了句娘来了。哎呀，这个问他的人才晓得他们如此靠不住了。因为念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希求生华藏世界，应当要看见的华藏世界才对，为什么见到的却是娘来的阴间境界呢？要知道华藏世界是分破无明的法身大士才能见得生得的，其他哪怕是断尽尘沙烦恼的菩萨都没有份，何况是技术凡夫呢？就是华严会上已证等觉的善财童子普贤菩萨还教他和华藏海众以十大愿王回向极乐，以期圆满佛果。可知净土法门是无机不收的，从此以后他才回过头来修净土法门了。印光法师文超三编卷四，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运足讲故事，往生纪实篇，通智法师往生记。通智法师法名寻源，号一莲沙门，俗姓阮，扬州义征人，清道光22年3月初8日生。长大后相貌端庄，不求功名，偏爱道教，一心想要长生不老做神仙，感叹自己没能遇到真人。从治12年，他21岁，无意中来到龙泉寺，见到首座本然和尚，发现老和尚是个得道高僧，就谈起自己平生的志向。本然和尚听了笑着对他说，你无端的背弃自己本有的天真佛性，求那些不出轮回的仙道，犹如丢了金子去挑麻，你相貌堂堂，为何志气这么低劣？一番话令他大悟，当即请求本宫剃度出家。出家后通智法师认真研究经教，立志修行。光绪4年在京西云居寺受具足戒。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只会讲道理却没有悟，于是四方云游参学。光绪14年来到普陀佛顶山，拜在信真老人门下，师资道合，得受亲印，继承临济宗第42世法脉。同年通智法师在法语寺开讲楞严经， 他对楞严经有独到的见地，之后十多年经常受请各处讲经，听众很多。通智法师平生志在楞严，行在净土，日刻佛号30000声，誓求往生极乐世界。每天早晨持大悲咒约一炷香的时间，以此作为助行。他还大力倡议流通净土经典，告诉学佛人说，禅宗名为教外别传，净土实为教内真传。这个真传是别传外的别传，也就是最究竟特别的法门。大家烦恼惑业未断，道业还没成就，切不可错认方向，只晓得高推禅宗却蔑视净土。临命终时业力现前，心识茫茫，没有依靠，虽有不可思议大慈大悲的佛力，却由于你们的不信变得无法依托，只得随自己的善恶业力轮回不休，多么悲哀。通智法师讲楞严经在奇处争心十番显现的篇章中，详细阐述我们在这个世界开悟之难，往生净土正道之意。讲到大师智菩萨念佛圆通章，则殷勤劝导不遗余力，讲在众生由于业力沉沦四去，缺乏定力而坠堕五魔的内容时，通智法师反复强调其中的得失利弊，常常声泪俱下，语音哽咽。他常说，不懂得净土的人，楞严经对他来说就是破坏净土信念的原动力。深明净土原理的人才知道，楞严经其实是弘扬净土的大善导师。很多人看经不具备则法眼，以自己错误的知见辜负佛的恩德。你们千万不要将禅宗的机锋转语认作实相法，而轻视净土，不屑于念佛。要知道华严会上华藏海会众菩萨都是破无明的法身大士，为了圆满佛果，尚且需要发十大愿王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什么人，敢与这些大菩萨抬杠？既辜负佛的教化，也对不起自己的真性，这就是诸佛所说的可怜悯者。光绪32年冬，通智法师在玉王寺视线疾病。来年春天，普陀山普惠庵住持觉峰和尚接他到普惠庵养病，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临终前几天，通智法师神气清爽，努力念佛，最终合掌念佛安世，享年65岁，僧腊35年。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3通智法师公堂序。